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在太平洋岛国汤加开设了大使馆，在中共近年来不断加强对该地区的渗透之际，华盛顿正努力扩大在这里的外交足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称，驻汤加大使馆开设象征着我们关系的更新，并强调了我们对双边关系、对汤加人民以及对我们在印太地区伙伴关系承诺的力度。在汤加首都努库阿勒法的大使馆是华盛顿今年在太平洋岛最开设的第二个大使馆。之前的2月份，美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重新开通。根据 CIA 的报告，汤加被认为是太平洋岛国中的高收入国家，但其大部分财富来自海外侨民的汇款。报告指出，中共在汤加的基础设施投资正在迅速增长。拜登政府正试图通过在汤加和其他太平洋岛国开设大使馆，来抵消来自北京对该地区的渗透和影响。消息人士星期三表示，印度当局计划重启100亿美元的橡金援助计划，鼓励晶片制造，以吸引国际厂商投资，希望让印度成为全球晶片供应链的重要角色。据彭博社报道，印度政府承诺将为兴建晶片制造厂提供高达成本 50% 的资金。最初，当局只给企业45日时间提交申请，现在将取消相关限制。印度当局计划再次开放申请，直到100亿美元奖励预算用尽为止。印度最大的企业集团塔塔集团已经公开表示有意涉足半导体业。印度与美国相同，正努力提高晶片产量，以减少对台湾和中国大陆产品的依赖。不过，至今尚未有大型全球晶片制造商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印度，这个凸显了供应链转移涉及的重大挑战。报道指出，生产晶片的大规模综合设施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建造，且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来运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礼拜一宣布，为应对北韩远程导弹发射，计在西南诸岛的石垣岛和与那国岛部署美国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后，又在位于冲绳县宫古岛部署同一型号的导弹系统。北韩4月19日宣布将按计划发射首枚军事侦察卫星。日本政府认为北韩是以此为借口，试图再次进行远程导弹试射。日本在宫古岛部署爱国者三型导弹引起各方关注，因为宫古水道是中国海军进出第一岛链的咽喉要道，必要时可以阻止解放军海军进入太平洋，而且宫古岛距离台湾要比距离日本或北韩更近。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引述军事专家魏东旭的分析，认为日本近年来一直在强化西南方向的军事介入能力，持续向西南诸岛增派战机和先进导弹。如今再加上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一旦台湾有事，日本可以在第一时间介入。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正在采取措施，再次将非法入境的移民送往民主党领导的庇护城市。在给 CNN 的一份声明中，佛罗里达州的应急管理部门女发言人柯林斯证实，佛罗里达州已经选择了多家公司来执行德桑蒂斯下一阶段的非法移民安置计划，就好像去年那样将移民运送到其他城市。去年9月，德桑蒂斯安排了两次航班，将50名移民从佛罗里达州的圣安东尼奥运送到马萨诸塞州的富人度假胜地马萨葡萄园岛，以引起人们对拜登政府开放边境政策的关注。目前，随着美国政府的 COVID-19 疫情限制措施在这个礼拜结束，白宫正努力应对美墨边境即将大量涌入的非法移民。德桑蒂斯上个礼拜五表示，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宣布一项更协调的计划，以回应联邦政府应对非法移民政策的灾难性失败。中共交通运输部官网10日上午发布消息，中共交通运输部部长、党组副书记李鹏已接替杨全堂出任交通运输部党委书记。这次是两会后国务院组成部门首次出现政绩调整。公开资料显示，李小鹏是中共前总理李鹏的仔， 年过63岁，长期掌控中国华能集团和华能国际，2008年起转入政界，先后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务。2016年任交通运输部部长、党组副书记。李小鹏是中共18届中央候补委员、19届中央委员，但在去年20大未成为20届中央委员，并且在今年3月两会上已任14届全国政协常委。卸任的杨全堂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1年6月24号主持一次交通运输部党组会议，之后的会议都由李小鹏代为主持，有传指他是因病不能够上班。据乌克兰官员称，乌军礼拜三在东部城市巴赫姆特附近成功反击，被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瓦格纳雇佣军领导人指责话，俄军一个旅弃阵而逃。乌克兰第三突击旅旅长比列茨基在 Telegram 上分享的一段影片中话，俄罗斯联邦第72旅部队被打败了，该师第6和第8连以及大量装甲战车被完全摧毁。这次进攻行动从俄军手中彻底夺回3公里阔、2.6 公里深的阵地，俄军大量战俘被俘虏，瓦格纳第三突击队亦受到严重损失。瓦格纳雇佣军首脑普里戈津礼拜二称，俄罗斯第72旅已经放弃了阵地，瓦格纳损失了大约500人。自上个礼拜以来，普里戈津多次威胁要将瓦格纳雇佣军撤出巴赫姆特，除非俄罗斯军方送来更多弹药。在礼拜三的最新讲话中，他说他的部队只收到所需炮弹的10%。美国白宫新闻秘书5月10号发布声明称，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莫迪是拜登上任以来继马克龙和尹石月之后第三位受到这一顶级邀请的国家领导人。白宫的声明说，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将在6月22号接待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并将为他举行国宴，即将到来的访问将确认美国和印度之间深厚而密切的伙伴关系，并将加强两国对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以及两国提升战略技术伙伴关系的共同决心，包括在国防、清洁能源和太空领域。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进一步扩大双方的教育交流和民间联系，以及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劳动力发展和健康安全等领域的共同挑战。礼拜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威廉姆斯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警告称，美联储没有说加息已经完成，在通货膨胀恢复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仍需要一段时间的加息，以使其能够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这位美联储官员没有针对未来的政策走向作出预测，但他表示他预计在未来两年内通货膨胀不会回落到美联储的2%的目标内。他指出，如果通胀率没有下降，美联储总是可以选择加息。威廉姆斯补充说，失业率可能会从目前的近54年来低位的3.4%上升到4%至4.5%的范围。威廉姆斯还透露，目前银行业的问题及其影响是将会影响他对未来政策前景看法的因素。他将特别关注评估信贷状况的数据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前景的影响。5月10号下午，中共官员宣布，四川副省长李云泽出任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首任党委书记。此前3月7号，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布了机构改革方案，涉及科技、金融等领域。其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3月16号，中共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除了组建金融监管局外，还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分析认为，这个具无霸式的金融监管总局，重回分省格局的大央行，再加上升级抗权的证监会， 一个超级的金融监管机构系统形成。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为了金融维稳，除了证券以外的都拨到金融监管局入面，将中国大部分的钱都掌控在他手上，包括金融保险等重要资金，防止这些金融业万一出问题。总统拜登礼拜二宣布，将撤销关于大多数赴美国际游客必须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要求，以及针对联邦政府部门雇员和合同承包商的类似规定。拜登的命令将在美国东部时间5月12号凌晨零时一分，随着美国 COVID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结束而生效。美国国土安全部亦将不再要求那些通过陆路入境口岸和渡轮进入美国的非美国籍旅客必须接种 COVID-19 疫苗或提供病毒检测证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亦将终止针对启蒙教育工作者以及政府认证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必须接种疫苗的要求。在2021年9月，拜登政府实施了要求约350万联邦雇员和合同承包商必须接种疫苗，否则将面临解雇或纪律处分的规则。但在一系列的法院否决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该规则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